嗨，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本期节目开始前呢，要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国货品牌马登工装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更大力度的优惠和福利。那大约一个多月前，我跟大家推荐过马登工装嘛，当时在咱们的听友群里就收到了很多听友的反馈啊，有的说自己之前就是他们家的老用户了，然后也为他们家的品质背书，还有的朋友呢是买了他们家的衣服之后，有在我们的群里反馈说感觉质量非常好，然后又回购了，以及呢还有私信我的朋友就给我拍他拿到手的衣服的图，说确实没有想到自己只买了一个几十块钱的衣服，但是质感会这么好，感觉真的像他们品牌说的，有品质的生活不需要那么贵。那如果呢你也是之前买过他家衣服的朋友呢，也欢迎你在咱们的评论区里分享你的使用感受。说实话，作为主播呢，很开心的时刻就是自己真诚推荐的东西能够被大家认可，因为我自己也是马登2年多的一个忠实用户，我不仅仅是自己穿，也会给家里人长辈买他们家的衣服，因为他们家的男装女装都有很多款嘛，而且很多款式是可以男女共穿的。那比如说除了我放在 show notes 里的那个我自己穿的面包羽绒服以外呢，也给家里长辈买了他们家的三防羽绒服，是男女同款的。当时我买呢叠加优惠是不到300，差不多300这个价位，而且填充的跟我自己这个面包羽绒服一样，是符合新国标的90%白鸭绒，然后他们穿了几天呢，给我反馈很喜欢，而且感觉很轻柔的同时呢又很暖和，并且它的这个面料是三防，就是防风、防污、防泼水的，像出去买菜呀、遛弯呀、下雨或者是不小心溅到泥呀等等，用这个湿巾一擦就掉了，非常的好穿。那现在也快过年了，马登的衣服也确实很适合送给家里的长辈，因为呢家里的长辈经常会担心我们乱花钱嘛，但是呢马登的这些衣服包括羽绒服在内，它最贵的也就是300多，然后很多的衣服都是100多甚至几十块钱。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我觉得很显瘦的，有一件新疆棉磨毛的打底衫，现在我上班也经常会穿，因为它虽然是一个打底衫，但它有一个正肩的设计，还有比较修身的剪裁，就会显得整个人很挺拔。那我的话呢，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是里面一个这个打底衫，再加上外面一个羽绒服就很暖和了。这一次呢，也是因为我们上一次听友反馈和下单都非常热烈，所以呢我们又为大家申请来了第二波的活动，而且这次是升级的优惠，就是不仅有常规优惠，而且还有我们私域的一个团购优惠。那首先常规优惠呢，就是只要你点开咱们节目详情页的链接，然后下单的时候备注暗号不树高阁，就可以获得返现啦。以及呢我们这次还给大家准备了免单的福利，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晒你的购买单号，我们会抽一位朋友给你免单你订单里最贵的那一件，那这是常规的优惠。然后呢最近我们也和马登沟通了，看年前能不能给大家再来一波大一点的专属活动，所以呢这次我们也专门选了马登他们家的爆款镇店款来做一个听友群的马登日的活动，价格的话也是全网最低了。那咱们听友群里的专属的团购呢，会在明天也就是1月15号啊，我们在群里开启，不仅仅是价格更加低，而且还有各种周边的抽奖，以及我自己的上身图，到时候也会发给大家。那么如果是没有进咱们群的听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扫描我的微信二维码联系我，把你加到群里。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讲述吧。上一期呢我们聊了今年开年的重磅新书预测之书1000天后的世界，这本书的前两幕，也就是工作与组织还有教育与成长。我们聊了 AI 工长、艺人企业、超级个体，也聊了未成熟大脑保卫战、阅读耐力、文科生教 AI 做人等等等等。那今天这期呢我们继续聊这本书的后四幕，也就是医疗与健康、创作与表达、生活与服务、产业与趋势。说实话，我读完这后四幕的感觉跟读前两幕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前两幕它讲的是工作和教育，是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所以它会更容易有代入感， 但是后面这四幕呢，它涉及到的领域更宽，从我们的身体到我们的创作，到我们每天会接收到的内容信息，以及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到整个产业的变化，说实话，它对于我们眼界的拓宽是更明显的。所以呢，这四幕给我的冲击反而是更大的。那这期播客的内容呢，也会比较多，我们来慢慢的聊。那我们先从医疗与健康开始。先来问你一个问题啊，在未来的1000天里，你觉得医疗领域哪一类跟 AI 相关的技术会最先在临床得到大规模推广，让患者切身的感受到改变呢？啊，倒计时3秒啊，3、2、1。那在这本书里呢，北医三院的 ICU 主任医师博士宁他给出的回答呢是 AI 影像辅助诊断系统。什么是 AI 影像辅助诊断呢？就是请人工智能和医生一起来看片子做诊断。它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让 AI 接触并且学习到海量的医学影像数据，同时呢去理解每一张影像所对应的诊断结果，然后经过大量这样的训练， AI 就能够像放射科的医生一样，从影像当中识别出病因，判断性质，给出诊断建议。它有什么用呢？那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去医院拍核磁 CT 或者 X 光，拍完之后呢，你要等放射科医生去阅片出报告，然后呢才能拿着这个报告呢去找对应科室的医生去给你看。但是呢，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可能当时身体已经很不舒服，而且心情也很焦灼的患者来说呢，这段等待的时间可能就会感觉相当的漫长。而 AI 的出现呢，就会改变这一切，它能够在几秒钟内就给出初步分析的结果，为医生提供参考，可以显著的提升诊断速度，也可以大大的缩短患者们等待的时间。而且呢，博士宁医生还说，保守的说，今天的 AI 影像辅助诊断技术在某些疾病领域的表现已经接近大型三甲医院放射科专家的水平啊，这还是保守的说。比如说早在2020年，国家药监局就批准了国内 AI 影像辅助诊断领域的首张三类医疗器械的注册证，主要就是用于辅助医生诊断脑部肿瘤。那根据研发机构的内部验证数据呢，它对于脑肿瘤整体的诊断准确率超过90%，其中对于常见类型的脑肿瘤的识别准确率可以达到96%。再比如呢，在部分三甲医院的真实的临床队列当中， AI 对肺结节良恶性的判别准确率可以达到90%到95%。那更有意思的是呢，博士宁提到了一个突破性的变化。上海市胰腺疾病研究所跟阿里巴巴达摩院发表在《自然医学》上的一篇论文显示呢，在20000多例本用于检查其他部位的普通平扫 CT 当中， AI 成功识别出了31例临床漏诊的病变，其中2例显示出早期胰腺癌特征的病患已经接受积极治疗。那这个研究的震撼之处在哪儿呢？就它的突破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 AI 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它是在原本没有发现问题，或者说无法发现问题的场景当中发现了问题。那传统上诊断胰腺癌，它就需要拍摄增强的 CT 或者 MRI， 但是呢 AI 却在平扫 CT 这类初级的影像当中，它捕捉到了人眼难以分别的那种微弱的信号。这就相当于是让一次原本是普通的影像检查，它具备了潜在的对于扫描范围内所有器官进行早期癌症筛查的价值。而且呢 AI 还会显著的缩小不同等级医院之间的诊治差距。那基层的医生呢，可以通过这个 AI 系统提供的病例来反馈学习，就像是拥有了一个随时在线的一个代教的老师一样。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可以说 AI 正在让好医生变得可复制可共享。那很多着急的患者呢，就不必要在长途奔波去大城市，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更高质量的一个影像诊断的服务。不过呢，当然这个影像 AI 呢只是开始，书里还有好几位专家，他们其实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观点，就是 AI 给医疗健康提供的最大的增量其实不在医院内部，而是在医院之外。像全科医生马文汉他说的非常直接，他说我们在健康这件事情上付出的最惨痛的代价，从来不是治不了，而是知道的太晚。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就是没有哪个人所患的癌症是早晨醒来突然变成晚期的。还有像比如说胰岛素抵抗，它也不会在某个瞬间突然变成二型糖尿病。但是现实呢，是等到这个病情已经摆在眼前的时候，很多人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那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医生的培训体系、医院的这个运作逻辑，甚至医学的流程设计，它本质上都是这样一套症状出现以后再行动这样一个反应体系，就病人先觉得不舒服再去看医生，然后呢再进入诊断与治疗的流程。那之所以这样，肯定也不是因为患者或医生他不想提前发现问题嘛，而是说在信息处理能力、监测能力还有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你很难去做到提前发现。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理解，就是在这里 AI 它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说在于把一些流程变快，或者是把医学的这个知识库做大，还在于让我们人类第一次具备了能够提前几年发现疾病的这么一个能力。那马文汉举了一个例子，梅奥诊所的研究表明，只需要用 AI 解读一条10秒的心电图，就能提前3到5年预测一个人未来是否会发生心力衰竭。而且更关键的是，注意啊，这个心电图它并不需要是那种来自专业医疗设备的检测，即使你就是你用苹果手表采集的心电图信号，就足以支持这个能够预测未来3到5年的这么一个预测。所以这个突破真的很重要，这就是更早知道的力量。不是因为一个人已经生病了，而是因为他的未来已经在今天的信号当中显示出来了，而我们现在就能够具备了去解读他的能力。还有脊柱外科医生曹鹏，他在这本书里呢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那他从他的专业视角来看呢，他说他作为一名从业近20年的脊柱外科医生，他自己就经常说，人到中年要是你从来没经历过腰酸背痛啊、腿脚不适啊，那你可真是天之骄子，骨骼清奇。那我们平时都经常低头刷手机、久坐办公或者弯腰搬东西，其实这些看似普通的一些日常的动作都有可能会成为压弯脊柱的最后一根稻草。尤其现在在咱们国家呢，随着老龄化的加剧，这个颈腰椎疼痛它长期的位居致残性问题的前列，它不要命，但是呢它最会偷走我们的好日子，就让人坐不久、睡不好、走不远。但曹鹏说呢，未来1000天借助技术手段，脊柱疾病的预防它有望被打造成一个闭环。什么样的闭环呢？就是你的日常姿势有及时反馈，你的矫正方法呢有标准范式，你的治疗效果能被日常看见，从而减少你做错做偏的情况，让坚持这件事情不再那么难。比如说呢，利用可穿戴的设备还有手机 APP， 就能够对于你的姿态从一次矫正变成了全天候的去微调和提醒。还有一些上背部的小型传感器、智能的织物，或者是手机的骨骼识别功能，包括我们待会儿后面会讲到的常温液态金属，它们都可以实时的捕捉到你久坐呀、低头呀、含胸啊、弯腰啊等高风险的动作，一旦超过这个设定的阈值呢，就会通过轻微的震动给你发出提醒。还有神经科学家王立明呢，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他说 AI 让医学第一次可以捕捉到长期变化的轨迹，而不是只盯着某几个异常的瞬间。医学的重心从此会从修补已经出问题的节点，转向提前稳定系统未来的运行轨迹啊。说白了，其实就是过去呢，医学是救火，等你病了呢，医生再来治。但是未来呢，医学是防火，就是在你还没病的时候就开始监测你的身体，去发现那些可能导致你疾病的一些趋势和信号，然后提前的干预。那王立明说，在这种视角下，健康的关键指标呢，就不会再是某一次的化验值，而是未来5年、10年甚至30年里系统逼近临界状态的速度。哎，这就是一个关于趋势而不是瞬间的模型。所以你看，就是这几位医生，像马文汉、曹鹏、王立明，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医疗健康最大的增量在医院之外，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在疾病出现之前，在我们的健康被逐步塑造的过程当中。 哎，那么具体怎么实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实时监测日常管理呢？我看到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刘静老师，他在书里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嘴的常温液态金属智能穿戴设备。那刘静呢，在书里描绘了一个2028年的场景，我给您念一段啊。早上7点，你还在睡梦当中，但是呢，你的手腕上睡衣里有一层薄如蝉翼的皮肤，它已经开始工作了。它捕捉到你的心率开始加快，体温略微上升，呼吸从深沉转向轻快。哎，这些都预示着你快要醒过来了。这层皮肤啊，带引号的皮肤，紧贴在你的手腕和躯干上，以你的体温作为能源，不需要额外的充电。整个晚上，它都在记录你的深度睡眠时长、翻身次数、有没有打呼噜，还有血氧饱和度的轻微的波动。那你起床走进浴室，镜子里的你呢，脖子上贴着一片透明的创可贴，那是你3天前被热水烫伤之后，医生让你贴上的一个智能敷料。它不仅像普通的创可贴一样防水透气，还能主动参与伤口修复。正在此时此刻呢，它就在持续的释放微电流，刺激你皮肤的细胞生长。你顺手用手机扫一下，屏幕上弹出提示，伤口愈合进度78%，预计明天可以完全恢复。然后你走出浴室，走进客厅，看到你的父亲正在吃早饭。他已经70岁了，有高血压的病史。以前呢，他需要每天定时测血压，但是呢，3天2头总是会忘记，让全家都会跟着紧张。但是呢，他现在手臂上的一片贴片就可以做到24小时连续监测血压。这个贴片呢，很轻薄，很服帖，即使是他搬东西啊、做操啊、跳广场舞的时候，也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旦监测到异常波动呢，这个贴片就会立刻提醒你的父亲，还有你父亲的家人，也就是你，并且呢，把详细的数据同步给你们的家庭医生。你看这些场景呢，听起来稍微有点科幻，但是呢，刘静说，这有望成为1000天之后咱们的生活日常。那么这个常温液态金属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些呢？如果你用过传统的智能可穿戴设备，比如说智能手表、心率带等等，那你一定知道他们最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太硬了，就是带着他们睡觉呢，会觉得硌得不太舒服，运动的时候一出汗呢，这个设备就可能容易跟皮肤脱离。但是常温液态金属做出来这个可穿戴设备完全不一样，它们主要成分呢是镓、铟、锡等等这些金属，它们在常温下就是可以流动的液体，所以非常的柔软，而且有延展性，一条细细的常温液态金属导线呢，它可以被拉伸到原来长度的7倍而不断裂，所以它想要贴合怎么样的曲面，做成什么样的特殊形状，它几乎都可以办到。而且很难得的呢，是这种软它并不会以牺牲性能为代价，它依然是保留了金属的一个非常好的电学特性，它的导电性甚至比不少传统的那种刚性金属还要好。而且呢，它还可以像积木一样跟其他的材料组合，长出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想要让它感知压力，就可以往这个液态金属里面加入具备压敏特性的材料，想让它发电呢，就可以引进能够把机械能或者是热能转化成电能的那种能量转换的组分，想要让它发光或者变色呢，就可以再掺入相应的功能微粒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实现。那总的来说呢，到那个时候呢，常温液态金属智能穿戴设备就像我们的多功能的第二层皮肤一样，我们日常呢几乎不会注意到它，但是呢，它却在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你。说完了诊断和监测呢，我们再来聊聊治疗。神经科学家王立明老师呢，在书里提到，过去30年呢，已经是人类医药技术密集突破的30年，像分子靶向药啊、重组蛋白呀、单克隆抗体啊、细胞治疗啊、基因治疗啊等等，一波又一波的新技术进入药物研发体系，让我们逐渐的有能力控制很多我们曾经没有办法的疾病。但是呢，同时呢，过去30年其实它也是创新医药产品的研发效率 不断下降的30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些好采的果子，那些低垂的果子几乎已经被采摘干净了。那一款创新药的研发呢，它就往往需要10到15年，耗费10亿到20亿美元，而最终呢，可能只有少数的患者获得很有限的受益。人们甚至戏称这种现象呢叫反摩尔定律，就是说跟那个计算机芯片技术的那个摩尔定律恰恰相反，就是这个创新药研发呢，它是投入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但是它产出却越来越少。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呢，我们对于人体系统、疾病机制以及药物起效过程的认识呢，还远远不够深入。这个药物开发呢，依然要大量的依靠经验和试错，它本质上就是一种黑箱探索。所以呢，王立明就说，尽管人类科学在突飞猛进，但是在过去30年，这一款药物的诞生，它仍然更像是那种中世纪的炼金术，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科学。而 AI 它就能够改变这一切。比如说呢，能够预测蛋白质结构的 AlphaFold， 还有可以模拟细胞内基因调控变化过程的 VirtualCell 等等等等。这 AI 呢，第一次让我们有机会去从系统层面理解生命，并且对它呢进行可以计算、可以验证的推演。其实就是说，我们过去研发新药呢，更多的是靠运气啊，试这个不行，然后试那个还不行，试了成千上万个，终于碰到一个有效的。但是呢，在未来 AI 可以帮我们建立一个生命系统的模型，我们可以在这个模型里面推演，哎，如果我们调整这个参数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干预那个环节又会发生什么啊？这样一来呢，药物研发它就可以从撞运气转向优化一个可以推演的系统。其实去年王立明老师就说过，这是一次真正的范式转移，他相信未来10年这种范式转移就可以实现。好，那么第三幕医疗与健康我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第四幕创作与表达。AI 会怎么改变创作这件事情呢？作家陈秋帆在书里面讲了一个发生在很久远的过去的故事。1455年的时候，古登堡印出了第一本机器印刷的圣经。当时抄写员行会的成员们迅速地意识到啊，自己的灾难降临了。于是呢，他们砸毁了印刷机，向市政当局请愿，宣称啊，这个机器的复制品它缺乏手工抄写作品的灵魂。但是呢，现在我们显然已经知道，历史做出了选择。在50年内，欧洲出现了超过1000家印刷坊，100年内，抄写员作为一个职业消失了。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个手写文字消失了吗？并没有，它变成了别的东西，比如说像私人的信件、日记、诗歌手稿啊等等。你会发现，当手写这件事情从功能性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之后呢，它获得了新的意义，比如亲密性、独特性、不可复制的个人痕迹。那今天我们都能感觉到，一封手写信、手写的寄语、签名，它比打印的东西要珍贵得多。为什么？恰恰是因为它低效，因为它承载了时间的重量。陈秋帆就说，这个故事它几乎包含了我们理解即将到来的创作革命所需要的全部线索。这场革命呢，它并不是单纯的人机对抗，而是一场对创作意义的重新定义。当机器接管了可量化的劳动，人类必将被迫去发现那些不可量化的价值。那现在是2026年初了，我们也正站在一个临界点上。欧盟执法机构曾经警告过说，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啊，线上内容有90%可能由 AI 合成啊。这个预测我还是蛮震惊的，真的会吗？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个统计，就是谷歌的 AI 摘要功能，它已经让新闻网站的流量骤降了34%，也就是超过1/3。数字媒体不得不大幅裁员。你看，数字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刚刚才多少年啊，现在他自己也被冲击了。包括咱们国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你在百度搜索之后，你就会直接去看百度的 AI 总结，你发现它就已经能够满足你的需要，你就不用再去后面点网页了。这其实都是类似的。那 AI 对于所有信息行业的颠覆呢，有出版业高管悲观的形容，就不是3年或5年后的事儿，而像是下周二就会发生的事情。 这场变革的核心呢，在于一个根本性的商业模式失效了，就是传统的内容行业它是建立在稀缺性之上的，就是发现稀缺的天才，投资稀缺的编辑劳动，分销到稀缺的书店货架。但是呢，当任何人都能够在一小时内生成一篇小说，当编辑工作可以由 AI 辅助完成，当分销可以完全数字化，那这个模型的支柱就坍塌了。陈秋帆说呢，这个更恰当的类比呢，它就像是摄影技术对于肖像化的影响。1839年达盖尔银版法发布之后呢，那些追求非常真实的肖像画家，他们虽然呢没有立即消失，但是呢他们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那些曾经只有贵族能够负担得起的肖像画呢，现在中产阶级也能拥有。所以肖像画家们呢就被迫向两个方向分化，要么呢去成为艺术家，就是追求摄影无法捕捉到的东西，这就导向了印象派还有现代艺术，要么呢他就会成为摄影修图师，在新媒体当中找到位置。那未来的出版业很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分化，一方面呢大型的出版集团可能会开始大规模裁员，但是呢这些出版集团不会消亡，而是可能会转型为内容认证机构，就是在 AI 生成内容的海洋当中为读者提供可靠性和质量的一个背书。但是呢更深层的变化是发生在我们认知层面的。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波兰有一位奇幻插画师，他发现自己的名字在 Stable Diffusion 模型当中被调用了90000多次，用来生成模仿他自己风格的奇幻场景，就是别人在用这个模型来模仿他，而在此过程当中他的风格他的作品是在被这个模型免费学习的。那你想这个时候我们面对的好像就不仅仅是版权问题了，还是一个更根本的哲学困境，就是如果 AI 是根据千万人的作品训练而成的，那么它生成的内容当中的每一种风格每一个想法是不是其实都能够在前人创作当中找到来源呢？在这样的追溯链条当中，原创这个词本身是不是需要被重新审视呢？陈秋帆就预测在300天之后，也就是1年之后，可能会有一场范式诉讼达到高潮，可能会有全球数百万名创作者以及出版社起诉某 AI 公司未经许可使用有版权的作品进行大规模训练，由此呢就可能会产生创意版权的概念，就是如果你的作品被用于训练 AI 模型，那你不仅对直接复制拥有权利，还对这个模型学习之后的那些成果拥有可以分成的权益。也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当 AI 生成内容的时候，算法分析它的这个创意基因组源，就是说哪些训练数据对这个特定的输出贡献值最大，然后呢自动的把收益按照比例分配给原创作者。你看如果是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作品被当作 AI 训练的素材，它就不会再是威胁了，而更像是机会。那创作者可能也会策略性的开始思考怎么样让自己的作品对于这个 AI 训练更有价值，一个新的创作类别可能就会出现，用陈秋帆的话说，可能就会叫种子艺术，就是专门设计用于训练 AI 的作品。这类似于开源软件的一个商业模式，就是免费分享代码，但是从服务和支持当中获利。只不过现在在 AI 场景里呢，你免费分享的是你的创意模式，获得的是 AI 从这些模式中生成新内容时候的分成。陈秋帆还预测呢，在未来的1000天内，第一部完全由单人创作的长片会在电影节首映，导演呢会使用 AI 工具的完整套件，包括文本转视频生成、实时 3D 建模环境、 AI 演员、程序化音乐、自动剪辑等等。从概念到成片耗时仅为6周，成本低于500美元啊。这个电影完美吗？肯定是不完美的，比如说这个 AI 演员呢，他这个神情肯定会有不自然的地方，某些场景呢可能前后的光照也不一致，或者这个剧本有可能也会有那个 AI 文学的典型的表面平滑性。但是呢，虽然尽管如此，但它依然是连贯的、完整的，在某些时刻动人的。最重要的是，它出现了，它的出现就有关键的意义。 还有他预测呢，500天之后艺人工作室会成为常态，就是跨模态的创作平台呢会取代专门的软件。一位小说家他可以通过对话式的 AI 拓展剧情大纲和直接生成初稿的对白，然后呢利用文生图的模型把关键的场景转化为插画、分镜头画面，再借助生成式的视频模型把分镜合成为连续的镜头，配乐和音效呢则可以交给生成式的音频模型创作。那说到艺人电影呢，也有电影业的从业者呢在这本书里给出了他们的看法。比如说编剧王一通和制片人孙荣，他们也讨论了这个问题。王一通就说呢，他觉得电影很难被压缩成一个人的工作。他就举例说，他们有一位合作导演，第一次做 AI 短片的时候坚持从头到尾自己完成，大约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对王一通说，哎，太孤独了。他说的这个孤独是一种很具体的工作状态，就是你大小决策呢都要一个人扛，所有的方案取舍呢也只能自己定。 AI 它确实接手了很多执行环节，但是呢这个方向选择和品质判断依然是集中在他自己一个人身上的，所以久而久之也觉得很难以承受。所以王一通呢就感觉说，一个人的电影公司是做不成的。这个症结它不在于说 AI 的能力不够强不够成熟，而在于电影这件事情本身就离不开人的原发创意还有多工种的协作。那每一部作品诞生之前呢，它总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几个人围在一起争论推翻重来一遍又一遍，到最后同时觉得就是这个了，肯定这种时刻总是会有。那即使 AI 改变了电影的制作方式，但这样的时刻它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王一通还提到，这两年他们其实用 AI 做过很多的短片，总结呢他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在三类，一个是角色一致性，二是情感表达，三是物理逻辑。那比如这个角色一致性，就是说同一个角色前后5个镜头里面可能都不是完全一样，比如可能这个眼睛的大小变了，甚至说整张脸在某一个瞬间会变成另一个人，就像是可能有5胞胎或者甚至5个不同的人在轮流演同一个角色。再比如说情感表达，就是两个人对话呢，这个台词儿是对的，但是他们的眼神始终对不到一起，更像是在看对方身后的某个点。还有物理逻辑，就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种反物理定律的那种镜头，比如说人走路过去的时候像是滑过去的，还有比如说杯子还没举起来呢里面的水光就抖了一下等等。那这些破绽呢一点点可能没事，但是呢他们叠加起来就会让人潜意识的觉得，哦，这个世界好像不太真不太可靠。那从这些问题我们也能看出来，就目前 AI 更擅长生成那些风格化的不真实，就比如说动画这种东西。那对于创作者来说呢，这也是为什么 AI 生成的作品往往是第一眼惊艳但是经不起细琢磨，第二眼可能就露怯了。然后制片人孙荣呢，他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的。他说，好消息是这些短板更多的是 AI 暂时不会而不是先天的毛病。这两年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大模型迭代的速度都非常快，那像之前说的角色一致性、情感表达、物理规律这几座山头呢，可能大概率在未来也会被攻占下来。那孙荣的判断呢，就是到了2026年， AI 在影视内容创作中的参与度会超过30%，那1000天之后呢，这个数字有可能提升到大约50%。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观众对于 AI 生成画面的感受也会跟着变化。你现在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些 AI 生成的短视频，然后打开评论区越来越多的反馈是，虽然知道是 AI 但是也不影响它真的很好笑。大家到时候可能并不会太较真这个画面到底是真是假，可能会更在意的是这段内容它有没有真的打动到自己。所以孙荣认为呢，我们在未来会进入内容制产的新时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同一个内容 IP 在 AI 的加持下，它可能既会被做成一部10分钟的短剧，也会被用来开发一款互动手游，甚至有更多的形态去实现一个规模化的生产。而 AI 显然就是支撑这个实现背后的关键的动力。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第5幕，生活与服务。 AI 会怎么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新颖隐形的联合创始人王碧豪在书里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他说呢，他以前在百度、360、 B 站等等几家公司做了10年的搜索与推荐算法，那10年里呢，他关注的几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让用户更快地找到答案。特别是在2022年底，那 ChatGPT 正式向用户开放测试 试的时候呢，他一度坚信搜索的终极形态到来了，就是用户不需要再在那个结果页里面一页一页的苦苦的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要你开口向引擎提问就能够得到答案。那这显然已经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的一部分啦。但是呢，还有出乎他意料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他真的去看那些 AI 产品的使用情况的时候，他会发现玩法并不只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种，很多玩法是在意料之外但情理之中的。就是有很多人比如会和 AI 讨论自己的午饭要点什么外卖，或者是会在深夜 emo 的时候向 AI 发发牢骚求求安慰，甚至会跟 AI 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让他用一些指定的人设或者语气来跟自己对话等等。那你看，如果说只认为 AI 是搜索的终极形态，反而显得太保守了。 AI 显然已经承担起了一种更加个性化更加情感化的角色。要注意啊，搜索和陪伴两种角色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搜索是讲究即用即走，就是用户呢获得答案就走了，就时长肯定是越短越好越快越好。那陪伴正好相反，它要依赖时间的积累，时长越长价值越大。所以呢，王碧豪开始意识到，也许 AI 的另一层面的价值并不在于更快地给出答案，而在于提供长久的陪伴。数据呢也在印证这一点。截至2025年7月的时候，全球共计有超过128款 AI 陪伴类的 App 上线应用商城，累计下载量突破了2.2亿次。同期呢，全球的消费者在 AI 陪伴类应用上的消费超过2亿美元，同比增长超60%。那王碧豪说，他们现在也在做一款 AI 情感陪伴的产品。之所以选择做这个情感陪伴，就是因为在构思产品形态的时候，他们的脑海里其实是有一幅养猫的图景，就是说他希望他们的产品对于用户来讲就像猫一样。那猫的陪伴是什么样的？它不是说24小时的围绕，它的陪伴呢，可能是在你看电视的时候，它会在你的膝盖上蜷着打呼噜；你加班的时候呢，它伸个懒腰轻轻地蹭你一下，可能提醒你该起身活动活动啦。那逐渐的呢，你就会习惯它的存在，也会对它的陪伴有了依赖。王碧豪说，他们想象中的 AI 陪伴就是这种猫的样子，它不抢占你的时间，却能稳定地跟你存在于同一空间。它可能偶尔吐槽，偶尔安慰，让你感觉到被看见、被理解，也被温柔地连接着。那要实现这种真正的情感陪伴呢，在技术上需要解决三个核心问题：感知、记忆和理解。在感知层面呢，他们是开发了那种多模态的屏幕识别技术，让 AI 不仅能够听到你说什么，还能够通过这个屏幕识别看到你在做什么。当你用电脑在看电视剧，比如《亮剑》的时候，他知道啊，你正在看李云龙正在攻打平安县城。当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比如说你玩《星露谷物语》，他也能够识别出你正在犹豫要不要给潘妮送礼物等等。然后再说在记忆层面，他们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让 AI 真正记住你是谁。那我们现在接触到大多数 AI， 它的记忆本质上只是文字记录嘛，它只是基于你发给它的那些文字，可能是几轮的对话去推理你的偏好，但是不会真正记住你所在的情境以及你过往的经历。那王碧豪他们的解决方案呢，是建立一套数据循环机制，用户的行为、语音、图像都会以多模态的方式被记录和学习，形成独立的个性化模型。那这个个性化它也意味着，就是你和 AI 的互动它不会被整合进公共的语料，而是不断地塑造出一个只属于你的 AI 伙伴。王碧豪分享了一个用户的故事，就这个用户呢是第一次带他们开发的这个 AI 游戏伙伴妮卡玩三角洲行动的时候呢，他随口提到自己想要非洲之心啊，这是一件非常稀有的游戏道具，但是呢他自己肯定说完就忘了。那很久之后，当他再次进入这款游戏的时候，妮卡突然就问他，这次还要找非洲之心吗？那一刻他就愣住了，因为他发现自己一句无心的话居然他还记得。这个听起来是不是还挺让人喜欢，有点暖心。那王碧豪说呢，他相信在未来可能也许就是只需要1000天，每个人可能都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AI 伙伴。那这其实也跟罗振宇老师在跨年演讲上面说的那个趋势蛮贴合的。他就说，我们应该把 AI 看作一个朋友，而朋友就应该提供主动性的陪伴和建议。那他们想的也是这样，就是 当 AI 从工具变成伙伴，我们可能也正在见证一个技术开始真正服务于情感，服务于人的需求，而不仅仅是效率的时代。好，那么说完了情感陪伴，我们再来聊一聊另一种 AI 产品，智能体。真格基金的合伙人刘源在这本书里说呢，很多人把25年称为智能体元年。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他看了大量的智能体产品之后的感受呢，大概是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第一次发明了一个不太像工具的工具。什么意思呢？他说在我们人类创造工具的漫长的历史当中呢，工具一般都遵循着两条未被打破的铁律。第一呢，工具是注意力的吸血鬼，你必须要时刻盯着它，它才能为你工作，你停下来它就停下来。第二呢，工具是确定性的囚徒，输入 A 必然输出 B， 它也就是说工具永远无法产生超出设计者意图的惊喜。但是此刻你也应该意识到了，这两条铁律正在松动。智能体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可以托付任务，甚至可以把后背交给它的数字分身。哎，这其实也类似于我们前面说的从工具变成了伙伴。那之所以说这个智能体不像工具呢，正是因为它具备了过去任何工具都没有的特性，主动性。刘源讲了一个例子，他投资的一个AI 智能体开发团队 Minus， 它给智能体新增了一个图像分析的功能，但是呢，功能上线之后，后台日志就出现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情况，就这个智能体啊，它开始自发的把这个新功能用在调试自己生成的可视化代码上。具体是这样的，就是智能体接到任务之后呢，写一段画图代码运行并且生成图表。照理来讲，以前到这儿就结束了，但是呢，这一次没有，他把这个刚刚生成的图表又输入到自己的视觉模块当中，重新做了一遍检查。很快呢，他发现这个图表有问题，比如有单位标注有误，坐标轴的间距不合理等等。于是呢，在完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他就自主返回代码编辑界面，调整参数，重新运行，直到这个生成的结果通过了他自己的视觉验收，才最终的交付出来。你看，这个团队呢，只是植入了一个图像理解的功能，它并没有说你要把这个用起来。但是呢，这个能力被接入系统之后，智能体在推理的过程当中就主动的把它纳进了自己可以用的工具集合，形成了一个自检自修的行为。这个现象其实就揭示了智能体产品的核心逻辑，就是 less structure, more intelligence, 更少的结构，更多的智能。刘源举了个例子，当你给智能体布置一个复杂但模糊的目标，比如说帮我找一套预算500万以内、通勤30分钟且社区安全的房子的时候，这么一个目标，智能体呢就会像成熟的房产经纪人那样，自主的去构建一套完整的行动路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需要像监工一样盯着他，而10分钟之后你拿到的会是一份经过了他自己多次的内部验证和自动修正之后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智能体呢，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围绕着目标能够持续的主动的把事情做到最好的一个动态系统。它是作为工具带引号的工具，第一次具备了自驱力，起码是它表现上的自驱力，对吧？而且呢，刘源特别强调，就是通用智能体比垂直智能体更有价值。为什么呢？这其实跟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说法不太一样，对吧？但是他这里说通用的智能体比垂直的智能体更有价值。为什么？因为用户最核心的资产其实是上下文。如果说你的工作流程被拆成了多个功能单一的垂直智能体，他们不共享你的上下文、你的语境，那么你的偏好、你的判断方式、你的行为模式都会被困在不同的智能体里面，就没有办法整合起来做一次完整的推理。这个就有点像大数据时代人们说的那种数据孤岛一样。而对于通用智能体来说，它就是打通的，它的所有能力和视野都会围绕同一个你运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通用的广度可能就决定了执行的深度，所以这个通用的广度非常重要。 说完了智能体呢，我们再简单聊聊 AI 在零售小店里的应用。罗振宇老师在跨年演讲上，他其实重点讲了这方面的例子嘛，所以呢，我们这里就简单的过一下。零售专家黄碧云老师在这本书里提到，很多的品牌连锁门店里面上班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相比2020年以前，如今相等面积的连锁门店平均少用了1.5到2名员工，但是呢，人效提升了30%以上。这背后的关键呢，就是 AI 小模型和大模型的运用。 AI 小模型它是取代了大量重复琐碎又容易出错的人工工作，而 AI 大模型则是可以解决零售行业里那些无法标准化的复杂问题，比如说商品什么时候清仓最合适，折扣打多少才合理，订货量怎么定等等等等。所以呢，黄碧云老师也说，在这个趋势下呢，小店主首先要学的是提问，因为 AI 能够随时给出答案，但关键是在于你要先提出一个好问题。真正稀缺的不是答案，而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就是说，其实现在 AI 在零售的场景当中能够帮助你很多事情，但是呢，关键是我们要先意识到哪些事情是需要它帮助的，然后知道怎么样把它引入到你的工作流程当中。不仅在这个零售的场景，其实很多场景都是类似这样的。就像蔡玉老师经常说的，有多少好答案在等待好问题，在 AI 时代这句话会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真实。那下面呢，我们来聊一聊这本书里的最后一幕，也就是第六幕，产业与趋势。资深的政经学者马江博老师呢，他在书里重点讲的是这么一个问题：1000天后，在人工智能产业当中，我国的哪些城市会脱颖而出呢？在综合分析之后呢，马江博发现了在人工智能产业竞争上，中国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阵营。第一阵营，也就是最前面的阵营，是北京、上海、深圳啊，这个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没有悬念的。因为这三个城市，不管是从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还是从人工智能顶尖人才占全国总量的占比来看，都是名列前茅。然后接下来第二阵营是杭州、苏州。杭州呢，它因为有深度求索 DeepSeek， 有杭州六小龙，所以呢，在媒体上的热度很高。而且呢，去年杭州市提出了全市投向人工智能的产业基金组建规模突破1000亿元。然后苏州的表现也很亮眼，2024年人工智能产业实现营收大约有2362亿元，同比增长超20%。还有第三个阵营是谁呢？是成都和合肥。成都呢，它是有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它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战略腹地，它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这些垂直领域啊，用 AI 一发力就能够形成它独特的竞争优势。而合肥的思路呢，则是从产业优势出发去延伸，用它本身具有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强大供应链去覆盖低空经济和智能机器人领域。所以呢，这就是第一阵营北上深，第二阵营苏杭，第三阵营成都合肥。马江博老师说呢，未来3年的整体格局到这里已经初步的显现。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我觉得就是第三阵营的机会，因为它可能对于很多中西部地区的朋友来说，会成为如果你想从自己的小城市外出闯荡，但是又不想走那么远的时候，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两年马江博老师，因为我也在听他的政经参考，我听到他在他的课程当中答用户提问的时候，有多次也推荐过这两个城市。好，那说完了城市竞争呢，我们来聊聊财富。 AI 会带来怎样的财富机会呢？财经杂志的主编何刚老师在这本书里说，从2025年12月31号往后推1000天，是2028年9月26号。那在这不到3年的时间里呢，有两场方向的高度确定的财富革命几乎必然会发生。第一场财富革命呢，来自 AI 产业本身的爆发。何刚老师观察这个视角呢，是从周期的视角来看的。他认为 AI 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不是偶然的，而是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周期演进的必然结果。他提到了一个也是很经典的概念，叫康波周期，意思就是说大约每50到60年就会有一轮技术和制度的大变革。从1782年蒸汽机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开始，到2023 2023年 OpenAI 掀起的这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浪潮。那总体看下来呢，我们人类的社会在过去的大约240年里大致经历了五轮这样的大周期，而我们现在就正处在第五轮的康波周期里面。这一轮呢，大致是从1991年计算机普及开始，至今还在持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呢，就是22年底到23年初，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和应用明显提速。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呢，这是这一轮康波周期进入回升期的重要信号，并且很可能就在今年2026年前后集中释放出更亮眼的经济效应。何刚举了个例子啊，也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英伟达。英伟达的营业收入呢，不到四年时间是增长了超过六倍，盈利规模呢扩大了22倍，资本市场给它的回报也是很夸张，就是不到三年的时间，市值增长了近13倍。然后呢，在中国 A 股市场上面也有类似于这样的财富神话，比如说咱们国家的芯片明星企业寒武纪，它在23年1月初的时候，它的市值呢只有230亿元，然后但是到了25年8月28日，它的市值一度冲到6643亿元，也就是不到三年的时间增长了近28倍，甚至超过了英伟达的这个增长的倍数。所以说何刚老师的观点就是，无论你是否身处于人工智能行业，都可以通过恰当的方式参与到这场财富革命当中，分享这一轮机会带来的收益。他认为呢，就是要么可以说直接的参与投资中国芯片产业或者是 AI 新产业相关的指数基金、优质公司股票，也可以借助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去购买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的合规基金产品。那第二场财富革命呢，是来自于 AI 对于金融世界本身的重塑。那在接下来的一千天里呢，有三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方向。第一呢， AI 会全面提升金融行业的智能化水平，借助 AI 对这个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呢，金融机构有希望从规则驱动转向数据驱动，说白了就是金融行业本身它能够变得更高效更智能，这个会提升整个行业的投资价值。第二呢，是 AI 会全面提升金融教育的水平，帮助普通人去升级投资认知。那过去呢，大量的个人投资者在不具备基本的金融知识的情况下，也敢把家里的钱拿出来盲目的投入股市。但现在呢，新一代智能化的金融教育和服务体系会以更丰富也更让大家容易理解的形式出现，兼顾趣味性和知识含量，会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学习投资。第三呢， AI 会全面提升金融投资的智能化水平，帮助更多人获得更稳健的投资回报。当 AI 逐渐的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后呢，仅凭个人经验去打理全部投资其实不再现实，而更可能的路径呢，是承认并且善用 AI 的能力。所以何刚就说，展望一千天以后的世界，那些能够坚持理性价值投资的人，一方面他看得懂技术和产业的长期方向，另一方面呢，他又善于借助 AI 工具提升自己的分析能力，从而会更有机会获得稳健质量更高的投资回报。而无论接下来的 AI 浪潮是风起云涌还是风高浪急，何刚老师说呢，他都愿意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多一点乐观，主动去拥抱这两场正在成型的财富新革命。说完了财富呢，我们来聊聊最后一个问题， AI 会不会在未来的一千天里出现质的飞跃呢？会不会出现那种能够替代人类的，近两年被讨论非常多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 呢？科技观察家卓克老师在书里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就是不会。那这个回答呢，其实也照应了我们在第一期播客的最开始讲的 AI 缓冲期，就是何菜头老师说的，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公平地拥有3到5年的宝贵缓冲期，这段时间足够用来学习、探索、调整、适应。而卓克老师的判断呢，恰恰其实也支撑了这个缓冲期的说法，所以我们也是形成了一个首尾的闭环。那卓克老师说，就在他为这本书写下这 篇文章的1000天之前，也就是23年的2月23号凌晨，他和科普作家万维刚老师在一个小群里面用语音激动地聊了1个多小时。那天呢，他们都刚刚升级了 OpenAI 推出的 ChatGPT Plus 的订阅，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场深夜对话的2个主题。第一，他们都惊叹于 GPT 3.5 突然好用了起来。第二呢，他们都相信在 Scaling Law 规模法则的推动下，智能的奇迹会一个接一个的涌现。那站在1000天后回望呢，那2个突然好用、奇迹频出的这个感慨的背后呢，其实它都有清晰的技术逻辑的支撑。而当下的大模型基本上已经囊括了所有可以用文本清晰表达的人类知识，并且正在加速的向非文本的知识领域迈进。所以卓克老师就说，对比1000天前他对 AI 能力的期待，如今呢，他的表现仍然是远超预期，以至于每次使用他都会有一种魔幻的感觉。但同时呢，他也提到了 AI 的局限，比如他说这个强化学习啊，它是 AI 领域的一种训练方法嘛，就是让 AI 通过不断的试错来学习。那这种强化学习它的强项在哪儿呢？就是在规则清晰的有限任务空间当中。那如果说这个模型本身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基础，那么经过强化学习之后呢，它的表现往往能够远超人类。那有这种特征的任务非常多，像那个围棋啊、编程啊、电路设计啊、药物研发、医学影像分析、个性化教育、交通调度、量化交易等等等等。我们讲预测之书这2期，其实几乎所有的让你惊讶的地方背后，它都有强化学习的支撑。但是呢，强化学习也有它的适用范围啊。最典型的就是比如任务是围棋游戏、星际争霸、王者荣耀这类游戏的话呢， AI 面对的是一个范围有限、规则清晰的一个封闭的空间，那它的强化学习的效果往往会非常的出色。但是呢，一旦放到更复杂的现实问题当中，强化学习的难度呢就会陡然上升。那不过呢，在当下它强化学习覆盖的这个范围已经能够极大的满足人类现有的需求了。那在当下呢，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优秀的开源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的 R1 还有阿里的千问等等，他们浓缩了几乎全部的人类历史知识。那只要在这些基础模型上面结合具体领域的知识体系做强化学习，就能有很好的表现。所以说呢，如果你的工作属于一些具体任务类型的，那就需要最好尽快的调整思路，就是不要再把主要精力放在一些比如具体代码的编写和操作上，而要把注意力转向理解这个任务的框架与目标。这样呢，当你所在领域的 AI 工具开始取代你身边的人的时候，你依然可以稳稳当当，因为这个 AI 模型呢，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趁手的工具而已，而你拥有对这个全局的掌控。那卓克说，他的预测是未来的1000天，从技术路径上来看呢，我们会继续沿着这个强化学习的轨迹发展。那种能够主动学习、自我领悟、实时更新自己的所谓通用人工智能，并不会在这一周期内出现。那注意啊，我们前面说的通用智能体不等于通用人工智能。通用智能体是说它的场景是比较通用的，而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它从底层逻辑上面就跟强化学习的人工智能是有区别的。那卓克老师的判断呢，是 AI 在未来的1000天，它会更像一个便捷而高效的知识宝库，是传统计算的延伸，而不是彻底的跃迁。它的发展会平稳地嵌入经济增长曲线，不会有突变，也不会有指数级的智能大爆发。那这个未来呢，可能它就是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科幻，但是呢，也正因为是这样，它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理解、探索，还有跟 AI 共同成长的机会。那么从具体的对于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上来看呢，虽然说短期内呢 AI 不会让 GDP 出现一个断崖式的跳变，但是呢，它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几乎是板上钉钉的。那在未来的1000天里， AI 的红利会以一种温和而持久的方式逐步的叠加到每个人的身上。 好，那么这本预测之书《一千天后的世界》的内容呢，我们就全部聊完了。这两期播客呢，我们聊了这本书里揭示的未来三年后可能出现的六幕，也就是六个切面，分别是工作与组织、教育与成长、医疗与健康、创作与表达、生活与服务、产业与趋势。如果要用一段话来总结这本书的话呢，可能还是这么一段话吧。 AI 时代的到来看起来快，但也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幸好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呢，我们还有3到5年的缓冲期去学习、去适应、去准备。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AI 不是来取代我们的，而是来帮助我们的，帮我们更早的发现疾病，帮我们更好的创作，帮我们找到更懂自己的伙伴，帮我们抓住财富的机会。但前提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拥抱它，去学习如何与它协作，去发现那些 AI 无法替代的你的价值啊，你的判断、你的创造力、你的情感、你的温度。还是那句话，不怕 AI 太强，怕的是你忘了自己能够给世界带来温度。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感谢马登对于不树高阁的大力支持。那么在1月15号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福利和优惠会在我们的听友群内开启，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进群方式，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一起享受这份惊喜。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Bye.